很感谢神，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其实很年轻就去了神学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师母的，而且读神学院一年以后就开始教会，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做妈妈。我们出国就很快就怀孕了，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但是神圣灵真是最好的导师，亲自教我，包括不但是照顾孩子，身体上照顾他们、喂养他们，而且个性上的教导上面也是，好像神给很多的智慧。我天生我就很喜欢小孩，我是家里最小的，可是我两个姐姐呢，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10岁，那他们两个结婚也比较早，所以呢我14岁就做了小阿姨，就做了阿姨小姨我就做了小姨。然后我做小姨呢，我很喜欢小孩嘛，所以我姐姐的孩子呢，我二姐生3个，我大姐生2个，那年纪都是离得很近很近，所以他们就在家里是坐一排，这个小姨就拿一个大碗，什么菜啊肉啊都混在里头的，像那个喂小鸟一样，就这样5个，然后再这样子喂。所以这5个孩子就从小就跟我特别亲，而且即使引起争执吵架的时候，他们不是叫妈妈的阿姨，他们讲的是客家话哈，用那个客家话的海风的音，阿姨都是这样叫的，不是叫妈妈的。谁欺负谁不是叫妈妈，都是叫我。然后我就要去排解纷争啊，安慰鼓励啊，受伤的给他裸伤啊，就是这样。但是就非常的亲密。后来长大，交友的问题啊，即使我已经到外国了，都会来问我，就是跟我很亲密。我很喜欢小孩，但是到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别人的孩子是比较容易照顾的，比较容易去啊，这个时候玩玩爱爱啊，像我们教会的孩子，我每一个都好喜欢啊，看到都哎呦很想抱很想玩啊。但真的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哭闹的时候，咚我就塞回给他爸爸妈妈。真的别人的孩子是很容易带的嘛，你就不用说自己哇真的生病了也是你一个人在顶，哭啊闹啊不讲理都是你一个人在顶。牧师嘛，读神学院是早上不到7点已经出门了，晚上7点以后才会回来，我就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其实是现在所谓的年轻的一代的妈妈就说，我得了忧郁症，我为什么读那么多书还这样带孩子，整天尿布奶瓶的，就会这样讲。可是我那时候好像大概没有这个心理学的名字忧郁症吧，我就认份的这么带啊，而且还有智慧聪明带。我们又是那个时候很贫穷嘛，没钱嘛，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玩具，我就是他们的大玩具跟他们玩的。第二呢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什么零食给他们，家里没有零食的，就是3顿饭吃饱的天下太平，没有零食。所以呢而且也没有玩具，住的地方还好，神很怜悯我们，我们就是祷告神啊，你给我们住的地方一定要第一地方够大，因为一天到晚都年轻人来我们家吃饭睡觉，不是为了我的孩子，地方要够大。所以我们家从来门不锁的，半夜人家来我家睡到我家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我厨房里头怎么都昨天晚上我洗的碗筷干干净净的，怎么现在一堆脏碗筷，他们什么帮我冰箱里的东西柜子的东西全吃完了，但是怕洗碗筷吵到我们，就碗筷堆在那儿，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祷告，牧师就祷告房子要过大，要离公园近一点，然后我们孩子可以去公园玩，天赋世界那种天然的资源让我们玩，然后教会的年轻人来也通通带到公园去，这样子就很简单。所以呢但是欧洲的房子是什么，很陡的，我们又住在3楼、那个楼梯是又窄又陡，然后我两个孩子又离得近，只有离20个月，一个抱一个牵着下楼，好危险啊，所以就比较少去公园。我最好的朋友是夏威夷的朋友，就说他了， Abraham 你不是好丈夫，你不怕就是我闷得出病啊，整天都在家里，你不怕你的孩子没有去公园玩，没有接触大自然，没有晒太阳怎么办，都会这样说他。我很好的朋友在夏威夷的，但是我就想一个办法，真的我儿子需要新鲜空气，天气又冷，所以我们家呢就很巧，就 就有这么一个角落的小阳台，下来的有个小阳台，就是在二楼那地方。那我们就到小阳台去打一盆水，夏天就让我孩子那里玩，假装游泳池在那里玩，就是洗澡盆玩水，然后就跟他去讲去晒太阳，那里晒得到太阳，这样才不会缺少维他命 D 啊，骨头才会长得好啊。一有太阳，比利时又不是有很多太阳啊，一年297天下雨，真的要闷得发霉啊。所以一有太阳，我们就去给他晒太阳。所以我 David 啊，大儿子比较壮，长得壮壮的。他一有太阳就说，我都叫他的那个他的大腿叫他火腿啊，叫他用法文叫他 jambon， 他就说妈妈我要去晒 jambon， 他说要去晒 jambon， 他每一个一出大太阳他就说要去晒 jambon， 就是尽量的怎么样去营造一个你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健康方法带孩子。那我的楼下住的呢是宣教室。宣教师就像牧师讲的，美国的宣教师提供的条件是蛮好的，是有钱的。他们就常常从外面吃饭回来，晚上回来 ，Hi Sarah， 因为他那个楼梯看上去就是我的厨房哈。看到我半夜11、12点还在厨房咚咚咚咚咚切切切切，为什么呢？我买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必须花功夫才能做出好吃的，不是像他们很简单，牛排啪啪两边就吃了。我就是绞肉啊，怎么的？所以我前几天，我跟平月讲我要吃狮子头，我想到我以前的日子里头怎么样子做狮子头啊，那种绞肉你们知道吗？不是像现在绞肉你们拿来乱弄的，是要筷子顺着一个方向一面绞一面加水，那个纤维才会出来。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这种做法？那狮子头就会很好吃的。然后呢，那时候欧洲也没有什么南货店，哎呀，有点想吃面筋，就研究面筋怎么做。哦，面筋揉好搓好要放在冰箱，然后拿出来在自来水龙头下面一直漂，把那个白粉漂掉，就剩下的那个筋了，就要扎面筋，一扎啪你就会脸上会扎到的。但是就这么过日子，生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为母则强。你如果要你的孩子生活得很快乐很健康，你必须是一个有创意的妈妈。我就发现我从当中就是很创意，大家都听过我的故事了。我没有衣服可以去参加圣诞节的 party， 我就把窗帘拿来做衣服，创意做一个贤妻良母，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的，真的不是那么难，就是要认命。这是我的福分，这是我最高的福招，我想这个是很感谢神的。当我大学一年级要去学阳才的时候，我妈妈怎么样都说，你怎么会是坐得住的人？你是打篮球的人，全校我们系里的都西洋语文学系嘛，都是一个个都漂亮活泼的女孩子，一定都笑掉牙了说我会去学阳才，坐不住的，好动的。但是哎，当神感动我去学的时候，我居然那个暑假坐在那里学会了，而且学到老师第二个月就不敢收我的学费。你怎么学那么快啊？我现在回首看就知道是神帮助，因为我就根本就后来都不用用那个纸和画那个 pattern 哈，画那个形，我就直接在布上就剪着就可以缝的，吓人啊！老师说跟我妈讲，我不能收你的那个学费，你女儿的学费她已经都会了。结果过后，当我们平信生生活9年的时候，人家送给我们的衣服有大到哈，比牧师大概大5个 size 的美国人的衣服，我也可以改到她能穿。我呢？美国女孩子，美国的女人，大胖子的有18号、16号的，我可以从18号穿到2号，2号是非常瘦的，2号是秋霞那个赛子穿的，可是我也能穿，因为那时候我腰身很小，就稍微上面稍微紧一点没关系。那10几号的呢，我这个肩膀够宽也挂得住，中间只要腰带一系也蛮漂亮的。然后礼拜天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一进去，那些宣教师都说，有一个老间宣教师80几岁，他太太是最好的作家，他那个老宣教师就跟他太太讲，帮我亲亲他，帮我亲亲他，这么漂亮，其实都是神装扮野地的百合花了，是真的。所以就是一个创意，然后一个认命，你要认命，然后你祷告，你创意。孩子的教导也是，我大儿子是一个领袖型的孩子，非常的强，个性非常的强，但是呢，他小的时候10几个月大，15个月大，小弟弟都还没生，他就会来跟我坚持哦。他不喜欢睡觉，因为他体力很好。他爸爸他是小的时候呢，比利时的天黑很晚，他就认为还没有天黑就不睡觉的。 牧师就什么抱着他，把大衣盖着，两个人父子两个人，儿子啊天黑了，儿子啊天黑了，儿子啊天黑，七八个月就这个样，六七个月就这样，儿子啊天黑了。结果呢，儿子果然睡着了，大衣一脱下来，两个人都刚刚像从山温暖出来，全都一头汗一头湿，你知道吧，就是他就是精力过剩，不肯睡觉，叫他上去睡觉他就说我要上厕所，就逼逼法文叫要上厕所尿尿叫逼逼，他就下来，要不然就嘎嘎要大便，不是逼逼就是嘎嘎啊，然后呢放下来坐在那个小马桶上，好了没有，还要不要尿，要上床，他可以给你来回十几次一个晚上啊。有一天我就火大了，我就说儿子啊，你这个时候啊，你如果没有尿没有半点，你上去就不准下来了，再下来妈妈就要打你了，言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一次就把他的习惯搞定了。然后呢他要挟我的事情呢，他有时候就硬抵好要挟，很聪明啊，他看到我不听他的，他跑到客厅正中央蹲下来，他想这样子我就心疼嘛，因为他知道我爱他爱得不得了嘛，他这样靠我就会听他的。第一次我觉得哎呀疼啊，心疼得不得了，几乎就要听他的时候，我就想不行，这是他的技巧，我说不准这样，你给我停止，他不听。第二次他去靠的时候，我就抓着他的头，你要靠是不是，妈妈帮你靠靠靠靠，我就给他靠三个，从此他不再靠了。哎，但是要看出你的决心，我说你要靠是吧，妈妈帮你靠，啪啪啪，他吓死了，这么爱我的妈妈。 我一再的跟我儿子讲，到今天我还是跟他讲，如果今天你有什么事情，我说妈妈的生命可以为你们摆上的，但是你不要想用任何事情威胁我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呢，我的儿子到现在我感谢神，一个是四十五岁了，一个四十三岁，他们知道我小时候告诉他们的话是真的，爸爸妈妈是永远比你大的，你不要鸡蛋碰石头，你爸爸是石头，你是鸡蛋，我就这样跟他们讲。所以到现在他们一直在长大的过程，来到日本的时候很多物质的诱惑啊，很多时候想买这个想买那个，我只要说那我去问爸爸，他们就说 forget it 算了，他们就用英文这样跟我讲，算了，他们知道爸爸不会答应的，爸爸不会让他这样浪费钱的。像在日本你哪里跟得上啊，那个随身听三个月换一次新的 model， 刚来的时候我们1985年来的时候，日本巴博的时候你每三个月有新的东西出来，你怎么办，就像这个 vending machine 一天到晚有新哈兹拜一样，整天都新发卖。所以他来跟我讲，我的同学现在的随身听已经这么薄了，妈妈我的还这么厚。我说厚又怎么样，难听就行啊，很声音很好啊。他说我想要那个什么什么呢，哎，有时候妈妈比较难嘛，哎呀好好的讲，不要啦儿子啊，这样浪费钱了。他就说他要，我说那我们去问爸爸吧。哦、oh, forget it forget it， 他就这样讲。所以要知道怎么样子去教养，怎么样子去用你有的能力，用你的方法去把孩子带大。但是呢，在养是简单啊，教是难啊，教孩子真的很难。我有时候就跟孩子的妈妈们讲，教孩子有个冷啊，冷心，心上一把刀，你痛死，你如果知道这对你儿子好，你还是要做。我常常很痛，有一次我们没有什么家具，没有什么玩具，就在美国有一个这个车库的叫做 garage sale， 车库里头卖便宜的东西，都是一块钱的那种东西，都是旧玩具啊、旧书本啊、那种旧衣服啊，我们就去买那些用。那我儿子就看到一把枪，像小气枪，射那个塑胶子弹的。那个时候那年头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木枪啊，小木枪，然后射出来的小塑胶子弹，他就想好玩嘛，男孩子嘛，就要买。爸爸就说不可以买，枪是不可以玩的。那我想这个也不会怎么样，就买给他们一块钱。后来我就说买吧买吧，就买了。过后我儿子曾经用那个枪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常常一起玩的朋友有一天放学回家，他们那个朋友呢就忽然间翻脸了，就跟我儿子讲什么， 你的爸爸妈妈亲亲讲讲讲讲讲学中国人的意思啊，然后又什么什么，我儿子叫他不要这样做，他还做。那时候他们刚刚不是放学，刚刚去玩回来，就是他们会去那个郊外建房子的地方射那个枪，就射那泥土，所以他是枪在手上那天。那个他一直叫那个小孩子不要这样笑我爸爸妈妈，那小孩子不听，他说你这样我就要射你了。他心想那个平常他们也常射也没什么，但是那天那个枪呢，他枪法太好了，那天不是打肚子，嘣打到这里，好危险，如果打到眼睛就不得了了。他回来他就很紧张，说他打伤了同学，爸爸当然就要处罚他。我就觉得是我害的，我说你不要处罚他，处罚我，是我买给他的，对，爸爸当然不会处罚我了。我就拿那个枪，我就给儿子看，打我自己就打一下，我说是妈妈害你的，妈妈没有原则，不应该给你的东西爸爸说不可以我给了，而你不知道怎么运用。我儿子那就不行了，哭得崩溃。从此以后他知道他在要东西他不会强我所难了，因为他知道我是会软，心会软，问爸爸是对的，有一个最后裁决的人是对的。养孩子真的不容易。今天是母亲节，我很感谢神，我有一个很严格的爸爸。我爸爸，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说过，我爸爸就像日本爸爸一样，他很爱我们，但是他不表达的，除了对我，经常到我八岁十岁，我姐姐，我这次回去我姐姐还是要讲，每次回去都要讲说爸爸多疼我，只有我讲话他会笑，到八岁十岁还抱着，在去马路上还抱着我，告诉我天上的月亮的故事，带我去他朋友家，真的很疼我。就其实大概没有到十岁了，应该是八岁了，就像阿雅差不多大一点点，还常常这样，但是他从来不大表达爱，很严格。但是我有一个很慈爱的妈妈，在当中很平衡。然后我妈妈，其实我妈就是原则也是很定的很多的，虽然她以爱 来使我们听她的，但是她的原则是很高的。因为她的爱，我们家的人都很努力，我哥哥姐姐都极力的争取讨她的喜悦。我常常到认识神以后，我就想到神就是这样，神其实给我们的原则，很多人说很难做基督徒，圣经里头的太高的水准谁做得到，但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就是这样，他用爱来执行，我们听他的，照他的话做就蒙福。今天讲到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得主在讨论，牧师叫我们读的经节什么热爱神，那里的热爱神其实终结说使他们得福，使他们得福，神要的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祝福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祝福的意念，他就是要祝福我们。可是我们要以爱来还他的爱的时候，我们要做到最高的水准，努力的去争取。那做父母亲的呢，今天我要说一个我读到很感动的一篇文章，在读者文摘，在读者文摘是我想写这篇文章的是基督徒，他说我父亲是射箭的人，所以知道这个诗篇，儿女多的好像箭袋，充满箭的箭袋，你的父亲是射箭的人。我常常想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是射箭的人，儿女在箭袋在这里头，你要怎么样子知道你 儿女的方向，怎么样帮助他把这个箭射的远，其实在乎你孩子能不能成就，你过后能不能想到过后的日子喜笑，在乎你现在的努力，在乎你现在的努力。你现在也许觉得哎，你疼孩子，但是孩子没有加以管教确实达不到那个目的的。射箭是很多的 practice， 要很多的练习的。我以前是射击手哈，有人知道不知道我是开枪的射击手，我是射开枪比赛的，哎，我是打靶的时候，你看我的姿势就知道了嘛，砰，是要很多的训练才能够射中红心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确实是要注意的。个性 好的孩子，个性不好的孩子，成败分别很大。真的，冷，我觉得爱心、耐心、冷心是很重要的。呀，今天我是拉拉扎哈讲我一点经验，但我还要是说，我相信，哎，我们教会里头有正确的教导，彼此的鼓励，还要加上个人的努力，你们会看到孩子是真的很有成就的，是可以的，而且会使我们交账的时候不致羞愧，老的时候不致难过。我二姐姐有三个孩子，我刚刚说了，三个都是儿子，都很优秀。他老大一考初中的时候就考进台湾最好的一个初中之一，师大附中。师大附中是非常好的学校，仅次于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是我大哥读的，他是师大附中，很好的学校。但是我姐姐就太疼他了，也是我姐姐的错，我想，因为我姐夫是很成功的工程师，台湾的高速公路第一条横贯公路就他建的，印尼的高速公路也是他建的。但是他在被印尼邀请去的时候，那时候1986年，他的薪水国内的台湾的不算，在外面的，哎，不是外面的不算，国内他就领8000美金每个月，1986年呢，是非常高的薪水。所以我又到加上我姐姐全家可以去印尼生活，有佣人。她说小孩子放学回来，开车的工人开到司机开到门口，这边家里的工人已经冲出去了，去拿书包拿什么什么什么的，把那两个公子带回来，然后呢马上鞋子第二天就洗得干干净净，白白的那个布鞋就从来没有脏过，这样子的服饰，我姐姐觉得很舒适的生活就去了。但是那时候她老大不能去，台湾的时候因为兵役法，男生超过14岁不能出国。他的大儿子那时候就到14岁，他就没有带去。他想很放心嘛，没关系，就在我妈妈家附近这个孩子，我妈妈常常就去 check 他有没有怎么样啊，有没有好好的。但是那时候我二哥结婚了嘛，我妈妈是跟我二哥二嫂住的，所以没有把这个孩子带回家里来住，就让他自己在原来的房子住，但离我妈妈家里很近。可是呢，我姐姐做了一个错事，还没有出事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了，你姐姐做了一个错事，银行的本子和印章她是交给她儿子的，不是交给我妈妈的，她应该交给我妈妈要用才来领。但是他觉得他亏欠了他这个儿子，没有带去，他把银行的本子和印章交给这个孩子，家里又那么有钱，挥霍无度，整天在家里开 party。 这个孩子再加上过几年以后高速公路建好以后，他两个弟弟全家都回来的时候，两个弟弟书读那么好，一口英文这么流利，因为读美国学校，他开始自卑，一直没有成功，一直没有成功，成为我姐姐心头最痛的一块肉。我相信我们这些研究喜欢研究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都是不要给孩子太多，不要给孩子太多，这是我学会的，确实不要给孩子太多，要有限度的。你不要以为你一直给他就是爱他，你在败坏他，你会使他很悲惨。我姐姐那个大儿子后来是非常非常的过的一生非常可怜的生活，而且在54岁早两年以前就过世了，暴毙在家中，因为生活的没有检点，吃暴食暴饮这些。我姐姐发现他就在他自己的床上死掉的，多么的凄惨。愿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趁还有指望的时候站稳你的脚步，定好你的原则，彻底的去实行。我们要跟神交账的。我走的今年71岁，这个月是我的生日月哈，就71岁了。我把我这一生所经历到的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知道，真的，你到底是你顺孩子，还是孩子顺你？不要以为顺孩子会对他们有好处，不对的。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地方，发现有个农夫农庄，结果在农庄里头蛮多竹子，但有一棵竹子那个农夫用绳子绑着， 他就说这个绳子为什么在绑着、啊、他说这个竹子啊有点长得不好，就一直喜欢这样弯的长，我如果不把它这样绑的拉回来的呢，这个竹子就不能成器，很早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横的这样子，然后弯弯的，不能做器具。你如果把它绑着呢，勉强它越绑越直越绑越直，它最后是长得又直又高才能够来使用。这就是一个绳子，你要勒住你的儿子，勒住你的女儿，帮他成长。我跟你们说过，我老二孙子，我大儿子的第二个孩子非常聪明，但是他就说学校一点都不好玩，学校不酷。他说学校不好玩，为什么同学呢都？我说你有什么好朋友吗？没有，他们都好笨呢、啊。我说什么？你讲话简直狂傲的不得了。结果他，我大儿子就是非常宠这个老二，这个老二呢，他老大管得很好很严，老三呢有点像我，比较会自动自发的求上进求好的。他们说老三那个女儿就像我，可是那个老二天才天分很高，但是就这样的，哎，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子去躲开灾祸，他每次做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省去一顿打、哦、那老大是一定一顿打的，那个老二就可以逃得过。后来有一天我做梦，我去探访他们，我们去玩的时候在 Boston， 神给我在梦中看到不听到叫我儿子特别管老二，我吓了一跳。我早上起来我跟牧师讲，牧师说你告诉他，我就告诉我儿子，他有还脾气还有点不以为然，他想他儿子这么可爱，哎，真的，我说老实话，我也最爱他。那次在 Boston， 我们还特别带他一个人出去吃东西，照的那照片真灿烂啊，那个笑容真好啊，你谁看人见人爱，就是因为人见人爱，就逃得过许多的这种该打的地方就没有打了。结果后来我儿子就开始注意，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祷告的时候，结果就发现这孩子不知道出什么声音啊，弄碗筷了，一祷告完 David 我的儿子就说 Luca 过来， Luca 想看看他爸爸过来就是抱他嘛，可是看他爸爸那么严肃的表情啊，他马上就会让你知道他做出那个他不会挨打的样子嘛，就又故意怕又很可爱的样子过来。这次我儿子因为我警告过他啊， Luca 你在干什么，在神的同在祷告的时候你怎么敢出这种声音，你自己不祷告站在一边去，你不要干扰别人出声音哦。从那以后这个儿子知道了爸爸也会严肃的对他，但是搬到加州以后他说他学校的这种笨的事情的时候，我儿子说是啊，他那个天分大概要去送去特别学校，这个学校倒不适合他。我说没有这回事，我说学校这一切繁杂的过程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是教你怎么样遵守法律遵守步骤，你要发展他的天分另外在学校外面去发展，但是你这该进的过程对他的个性有益的你一定要经过。结果他本来这个小儿子以为他爸爸会把这个经济负担各种东西而且对他绝对不好的，他从小那么骄傲看人家什么别人是笨蛋讲什么话，我说就让他去普通学校，结果他去了。上次我们回去圣诞节的时候他跟我讲，哇我好喜欢我学校哦，好酷哦，好好哦，交到好朋友。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知道给孩子合适的呀，孩子必然会在我们真的是在意的时候所教出来的必然有成果。好，我下面把时间交给